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为各位播报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呼吁伊拉克方面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加大努力。卡特称，伊拉克政府没有能够提供充足的地面部队。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目前占领了伊拉克境内大片地区。卡特在美国众议院一次听证会上说，简单的说就是没有招募到足够的官兵。他说，我们原本计划到今年秋天会在四个营地培训24000名伊拉克官兵，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招募上来呢7000人。卡特对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光是靠美方领导的针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是不够的，需要有能力的、有战斗力的、有正当性的当地的地面部队来打败敌人，牢固占领一个又一个阵地。卡特还称，上个月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的失守极其令人失望。卡特说，一如我对伊拉克领导人所说，美国可以考虑向伊拉克提供超过已有程度的更大支持，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伊拉克政府各部门加大其努力。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决定增派450名军人作为军事顾问前往伊拉克安巴尔省。瑞士检察官正在调查涉及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申办过程中的53起可能的洗钱事件。瑞士司法部长劳勃星期三说，相关银行通过瑞士反洗钱警报系统报告了这些交易。他说，银行履行了报告这些活动的职责。这个案子规模巨大，非常复杂。劳勃告诉记者，他不排除与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面谈。布拉特在有关国际足联的丑闻曝光后同意辞职。由于目前仍然存在的争议，国际足联呢暂时停止了2026年世界杯的申办程序。希腊中央银行星期三发表声明警告说，与国际债权国达不成救助协议的后果将是衰退、收入减少乃至希腊退出欧元区。欧元区各国财长即将开会讨论如何在6月30号之前为希腊提供更多紧急救助资金，使希腊能够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亿美元欠款。希腊央行是在此前一天发表以上声明的。希腊央行在声明中说，债务违约将引发连锁事件，甚至可能导致希腊退出由19个国家组成的欧元区。雅典商会会长米卡罗斯敦促各方理智行动，达成一个双赢协议。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三会晤奥地利总理法伊曼，并在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赞扬法伊曼，说呢，他懂得没有社会凝聚力与增长，仅靠严格的紧缩政策，欧洲解决不了目前的危机。法伊曼总理认为呢，必须找到不会进一步加剧贫困和失业的解决办法。美国央行官员表示，美国经济今年前几个月已经走出衰退，发展强劲到可以在未来提高利率了。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自2008年以来的历史低水平，同时呢，当时是将利率削减为零，是为了在金融危机时以廉价贷款来刺激经济发展。美联储主席耶伦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说，美国经济正缓步增长，今年有望达到 1.8% 到 2% 的增长率。耶伦表示呢，美联储将在他们看到就业市场进一步改善，并有理由相信通货膨胀率最终将达到 2% 的时候加息。美联储官员认为 2% 的通胀率有利于经济发展。 PNC 银行高级经济师格斯福彻说呢，这很有可能意味着美联储将在今年9月将利率呢稍微提升，也就是 0.25%。之后也许今年晚些时候再次小幅加息。美联储是在结束了在华盛顿的2天会议之后发表这个声明的。美联储官员在会议期间就利率政策以及其他经济议题进行了辩论。世卫组织星期三表示，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在韩国爆发，表明了迫切需要加强抗击传染病的国际准备。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爆发是个警钟， 在一个人员高度流动的世界，对于预料之外爆发这种和其他严重传染病的可能性呢，所有国家都应该始终做好准备。不过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卫组织说，由于韩国采取迅速的行动遏制了这个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的这个蔓延呢，所以呢世卫组织不把这个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的爆发视为国际关注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韩国卫生部周三报告了全国第20个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的死亡病例，并说又发现了8个新的感染病例，病例总数达到162个。韩国政府坚称，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的病毒基本上被控制在医疗设施内，并表示希望本月底前可以控制疫情。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立法会星期三开始对政改法案展开辩论；中国官媒称停止填海造岛并非迫于美国等国家的压力；美国低调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扩大核武库的决定；美国国会议员强烈批评政府未能阻止网络攻击；台湾执政党国民党计划把92共识纳入党纲。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叙利亚的最新动态。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武装成功占领了位于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上一个重要城镇，这一城镇被认为是之前被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武装人员和武器装备用来从土耳其进入叙利亚的一个关口。根据位于土耳其边界这边关注局势发展的记者的报道，在美国领导的夜间空袭的支援下，同伊斯兰国对抗的武装星期二成功的在塔尔艾卜耶德竖起了他们的旗帜。赶走伊斯兰国的攻势是于上个星期发起的，目标是要将一条关键的用于输送武器和人员的关口封闭。五角大楼星期二表示，塔尔艾卜耶德这一地区目前仍然处于兵家之争重地，但是反击伊斯兰国的武装力量已经接近于将这一边界过境点成功关闭掉。五角大楼表示，星期一晚间美国领导的9次夜间空袭当中，有5次目标都是塔尔艾卜耶德。与此同时，在伊拉克各地发动的夜间空袭为16次，轰炸的目标是靠近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据点。摩苏尔目前是伊斯兰国的一个大本营。叙利亚北部最新的战事迫使成千上万平民百姓穿过边界到土耳其境内寻求安全。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数据说，从6月初以来，至少有23000人逃到土耳其境内，难民当中有2000多人来自伊拉克。与此同时，土耳其境内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表示，难民当中至少有5人被怀疑是伊斯兰国极端激进分子，他们目前已经被逮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宣布，他打算在俄罗斯核武库增加40多枚洲际弹道导弹。对此，白宫低调回应，但同时发出了含蓄的警告。下面是雷罗斯发自白宫的报道。
普京总统的这个决定原本预期会引起后冷战世界的警觉。普京是在一个彰显俄罗斯现代化军队的武器展上宣布这个决定的。
我们的核部队将增加40多枚新的洲际弹道导弹，使我们能够应对反坦克防御系统，甚至技术最先进的系统。
但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对此仅做出低调回应。
我们看到了那些报道，我们没有特别的评论。
普京宣布这个决定前，俄罗斯对美国计划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武器装备和军队提出警告。美国是在莫斯科继续参与乌克兰事务的背景下提出这个计划的。 俄罗斯指出这样做会产生危险后果。不过欧内斯特星期二对莫斯科提出微妙的警告，
美国也将继续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措施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的领土和我们的主权，我们非常重视这些问题。
美国重申会全力帮助对普京的计划产生警觉的北约盟国。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
俄罗斯炫耀核武器毫无道理，会破坏稳定，是危险的。
北约官员说，这也是北约加强军备的原因。这个星期，北约快速反应先头部队在波兰举行了首次全面演习。这支部队是去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组建的。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中即将举行经济与战略对话前夕，中国外交部宣布，中方即将完成在南中国海一些有争议地区的填海造岛工程。为了避免被中国国内舆论批评为软弱，中国官媒纷纷发表文章。环球时报称，完成填海造岛工程可喜可贺。新京报17号发表文章称，停止填海造岛是中国自己的事儿，并非是在美国等国的压力下中国被迫做出的让步。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中国停止填海造岛的决定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6月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的。陆康说，中国在南海岛礁的陆域吹填工程已经接近尾声。
关于今天早晨发布的我们在南海部分岛礁上的一些建设工程的情况，今天早上说的已经是比较详细了。那么这个工程的情况呢，可能在不同岛礁上不同，他们的结束时间也会根据我们的工程，这是根据我们设计、我们的预期的，设计工程设计的时间而定的。今天早上已经说得很明确，有望于近期结束。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紧张，中国似乎希望通过这次对外宣布今后不再扩大陆域吹填工程的姿态，以避免紧张状态的升级。在最近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前夕，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公开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在南海岛屿填海造岛的行动。美国和中国本月将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9月正式访问美国。朝日新闻分析说，中国试图在适度程度内收拾局面，不被国内舆论批评为态度软弱。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在南海岛屿的建设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儿，无可指责。一些中国专家承认，中国将停止从海底抽取泥沙填造陆地的作业，下阶段将开展满足相关功能的设施建设，包括军事设施。美国通过各种场合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反对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的工程。美联社报道说，中国的陆域吹填工程加剧了中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他们担心中国将这些人造岛屿用作军事基地和控制南海航行。报道还说，美国官员称中国在其中的一处吹填区部署了2台机动火炮装置，但目前已经撤走。外媒报道称，中国大部分填海造岛工程看来是为了军事目的，包括一个早期雷达预警装置、军营和飞机跑道。环球时报报道说，中国的岛礁吹填工程不会一直继续下去，中国有能力在华盛顿刚开始组织外交以及军事压力不久前就完成这一工程。美国外交杂志评论说，从一个大画面来看，中国结束填海造岛的决定符合中国最大的外交政策利益。随着项目的建成，中国现在将转向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损害控制阶段。 中国与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对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的总体外交战略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公开宣布结束填海是中国向东盟伸出的橄榄枝，希望能够快速启动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二强烈批评政府官员没有能够有效的防范网络攻击，导致至少420万名现任和前任联邦雇员的个人信息被窃，此外还有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的信息被泄露。下面是希泽林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查菲兹说，人事管理局网络被入侵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
人事管理局的资料安全做法相当于房子门户大开，以为不会有人走进来，不会有人拿走任何信息。
人事管理局局长阿裘莱塔说，人事管理局已经采取积极行动更新网络安全措施。
因此在2015年4月，也就是采取这些安全控制之前，就发现了一次黑客入侵。
美国有关官员上个星期透露，除此之外还有另一波另外的网络攻击，据信其目的是打入详细的背景调查信息库。美国政府的军队、情报和其他人员要经过这样的调查才能获取安全许可。有关官员说，第二波入侵可能导致多达1400万人的信息泄露。一些美国官员担心，敏感信息泄露会导致美国政府官员遭到讹诈，被逼给外国情报机构做间谍，或信息会被用来对政府雇员在外国的亲属施加压力。美国之音希泽林顿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参议院以78-21票禁止在审问中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和其他被美国收押的人员使用酷刑。这一措施把奥巴马总统禁止使用所谓强化审讯手段的行政命令升格为联邦法律。下面是鲍曼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本周二的投票起源于去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的引起外界震撼的报告。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央情报局多年以来滥用刑讯，从水刑到灌肠，施行对象则是2011年9/11袭击事件以后被美国逮捕的囚犯。委员会的民主党首席成员戴安·范斯坦撰写了这份报告，并且共同起草了新的法案，要求包括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在内的全部美国政府机构将刑讯手段限制在陆军战地手册所指明的范围内。他说，
We can recommit ourselves to the fundamental precept.
我们要重新呼吁这样一个基本原则，美国不使用酷刑，这一点毫不例外，毫不含糊。我们还要保证过去的错误不会再犯。
And ensure that the mistakes of our past are never again repeated.
在参议院授权美军下一个财政年度的行动和支出之前，这一措施作为一项庞大的议案的修正案获得参议院通过。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约翰·麦凯恩也协助撰写了这份反酷刑修正案。作为一名越战老兵，麦凯恩曾经当过战俘，他说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他，虐待战俘并不会得到优质可靠的情报。他说，
Our enemies act without conscience. We must not. We must continue to insist.
我们的敌人做事不凭良心，我们不能和他们一样。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保证，我们在这场致力于自由与和平的战争中，手段要和目标一样光明正大。
这样的观点却没有在美国政坛中得到一致认同。一些共和党参议员以及某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声称，在极端情况下，如果美国公民的生命受到威胁，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讯问手段上，美国当局应当有灵活空间。尽管这项修正案获得了压倒性支持，目前却还命运未卜。奥巴马总统从上任初期就一直呼吁反对酷刑。然而，由于在整部国防授权法某些开支条款上的分歧，白宫已警告要行使否决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历经十年之后日前得以签署，两国官方高调盛赞之余，澳大利亚媒体已经开始列举澳大利亚的得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005年启动的中澳自贸谈判落下帷幕，6月17日双方正式签署自贸协定。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出席签字仪式，同中国商务部部长一起见证了被媒体称为两国十年磨一剑的这一经贸成果。高虎城在签字仪式上说，
中澳自贸协议正在或者已经实现了作为一个全面高质量和利益平衡协议的目标。在中国同其他经济体签署的自贸协议中，这份协议的自由度最高。协议的签署将为我们推进双边贸易与投资提供一个更加开放、更加方便的管理机制。
报道说，中澳自贸协定涵盖货物、服务、投资等十几个领域。在货物领域方面，双方各有占出口贸易额 85.4% 的产品将在协议生效时立即实现零关税。减税过渡期后，澳大利亚最终将实现零关税的税目比例和贸易额比例将达到100%。中国实现零关税的项目比例和贸易额比例将分别达到96.8%和97%，大大超过一般自贸协议中90%的降税水平。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在仪式上称赞两国谈判人员的共同努力，他说，
你们的努力为我们两国创造了历史，此举将进一步推进两国的进步，推进我们所在地区的发展，并且使整个世界更加美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阿伯特当天就两国正式签署自贸协定互致贺信。不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日前开始细数澳大利亚的得失，并说反对自贸协定的团体认为这场交易后澳大利亚的情况会更加糟糕。据报道，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蔗糖、大米、小麦、羊毛、玉米不享受关税减免，工程项目超过一定金额的中国投资者可以不经澳大利亚当地市场承受能力的检验自行带入中国籍临时劳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MERS 的最新的动态。世界卫生组织周三表示，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在韩国爆发，表明迫切需要加强抗击传染病的国际准备。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爆发是个警钟，在一个人员高度流动的世界，对于预料之外爆发这种和其他严重传染病的可能性，所有国家都应该始终做好准备。不过，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说，由于韩国迅速采取行动，遏制了 MERS 的蔓延，因此世卫组织不把 MERS 的爆发视为国际关注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韩国卫生部周三报告了全国第20个 MERS 的死亡病例，并说又发现了8个新的感染病例，病例总数达到162个。韩国政府坚称 MERS 的病毒基本上被控制在医疗设施内，并表示希望本月底前可以控制疫情。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政界和企业人士一直批评中国在网络空间利用自己所设定的标准规则和内容审查规定，作为限制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壁垒。业界人士表示，商业间谍和数字贸易壁垒不仅仅是价值观的问题，而且也是经济安全问题。尽管美国不断施压，但是北京似乎不大可能在信息技术要求方面做出让步。下面是林森的报道。
美国一直指责中国利用网络间谍手段获取美国公司的信息，其中包括将美国的知识产权信息转交给中国国有企业。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档案信息连续2年被网络黑客窃取，证据和嫌疑都指向中国的网络黑客。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日前在华盛顿就中国的商业间谍和数字贸易壁垒举行听证会。美国计算机与通讯工业协会副主席马修·史鲁厄斯说，中国在数字贸易领域设立的壁垒一直是美国企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商界站在与网络内容审查、过滤和封锁斗争的最前线。在过去许多年来，应对这些数字贸易壁垒的斗争中，美国企业得到的美国政府支持是非常有限的。
尽管对互联网内容审查的讨论常常是放在人权的透视镜下进行的，但是对信息自由流通的限制也是会造成相当严重的经济后果的。所以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价值观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安全问题。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业界人士还表示，美国业界人士对中国商业间谍活动和数字贸易壁垒的认识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北京对现有政策可能会做出让步，二是中国的数字贸易环境对在华的外国科技公司并没有太多的限制。欧亚集团中国问题分析师塞姆·塞克斯说，尽管美国不断施压，但是北京似乎不太可能在信息技术要求方面让步。
中国政府将信息技术的本地化与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联系在一起。外国公司现在比任何其他时候都面临更大的安全审核风险。他们将被迫建立本地数据中心，向中国政府提供加密准入和内部源代码。
塞克斯说，作为习近平政府实施国家安全和民族工业长期目标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将推行对外国技术供应商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核。虽然在新规定实施时间、实施规模，甚至是在某些实施方法上有一定的让步空间，北京不可能在更严格监管和控制信息技术安全方面让步。与此同时，中国公司正在加紧利用其蓬勃发展的市场，发挥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加的竞争力。
事实上，一些史上最大的 IPO 是中国企业使用美国包销商和其他美国顾问服务，在美国市场上招募资本。西方投资者们对这些机会非常高看一眼，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公司有独享的市场准入权，对他们来说是正在成长的机会和战略关键。
舍鲁厄斯呼吁，为所有因特网公司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场地应该是美国政府的优先事项，但是当今的竞争场地是不公平的。寻求产品出口的美国公司在中国遭遇到形形色色的壁垒，而在许多美国网络公司被阻挡在中国市场之外的同时，其中国竞争对手不仅有机会进入美国市场，而且依赖美国市场与金融、法律和技术服务等领域的领先供应商们接触与合作，甚至包括美国的硬件供应商。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小飞，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家英国报纸声称，中国和俄罗斯间谍机构破解了西方情报活动的秘密文件，那些文件是斯诺登泄露的。这位美国前国家安全局合同工在2013年盗窃并泄露了美国及其盟友的情报项目的详情，然后逃往香港，再后来到了莫斯科。下面是李希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斯诺登泄露的文件包括西方情报机构的详细信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英国政府消息来源的话说，那些文件已经被中国和俄罗斯情报机构破解，英国为此被迫从敌对国家撤走秘密特工。《经济学人》杂志的撰稿人、斯诺登行动西方最严重的情报灾难内幕一书的作者卢卡斯说，英国为控制情报泄露后果而采取的行动已经持续了至少一年。
斯诺登到莫斯科之后，英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试图控制损害范围。一些以机密身份在外国工作的特工被调开， 因为他们所接触的人会面临危险。
Would be in danger.
泄露的文件透露了总部设在伦敦的英国军情六局的一些官员的姓名，这种信息可能会被其他国家反谍报机构所利用。
Then the people,
那个国家的有关机构会仔细考量他们所做的所有事情，然后尝试是否可以控制或者招募间谍人员，这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你不需要知道谍报人员的姓名，只需要知道谍报机构官员的名字。一个好的谍报机构就能够顺藤摸瓜，摸清来龙去脉。
英国皇家联合部队研究所的钱伯斯说，斯诺登所泄露的信息对外国当地情报提供人员和信息来源构成最大的风险。
It's not so much British or
这不是英国或美国情报机构雇员以外交人员身份做掩护在其他国家进行活动的问题，而是他们当地的信息提供者的问题。假如情报人员的身份暴露，就有可能使许多人面临生命危险。
英国政府没有对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做出直接的反应，但重申斯诺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卢卡斯说，斯诺登的行动以及对西方政府的一系列网络攻击都是一种极大的威胁。
Our vulnerabilities are increasing
fast. 我们现在才意识到所有的电子信息库都是容易被盗取的。我要说，我们的情报机构大力使用电子信息库和合同工，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所谓的易受攻击面。现在我们在穷于应对，我担心我们这次遭受的挫折会让西方情报机构在今后十年元气大伤。
斯诺登的支持者赞扬他挺身而出揭露了政府非法监听项目，西方国家则坚持表示斯诺登的行动使无数人的生命陷入危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台湾。首先是中国大陆日前的一项决定可能对两岸关系产生的影响。中国大陆宣布对来大陆的台湾民众免于签注并实行卡式台胞证后，台湾陆委会主任委员表示已经和大陆接触，但会注意卡式台胞证是否会影响台湾的尊严。下面是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针对中国大陆打算将对台胞往来大陆予以免签注并实行卡式台胞证，台湾陆委会主任委员夏立言星期三表示，台湾方面过去已经知道大陆有此想法，在北京方面提出之后，双方进行了接触，进一步了解细节，陆委会会注意这些举措的用意以及是否影响台湾尊严。中国政协主席余正生在第七届海峡论坛时宣布，将继续推动两岸同胞扩大交往，对台胞予以免签注，并在适当时候实行卡式台胞证。他没有说明免签和实施卡式台胞证的时间。夏立言星期三在政治大学出席一场研讨会后接受访问时说，免签注对台商和学生进出大陆提供方便，但是目前对这项措施的形式、内容、名称以及卡式的功能并不清楚，陆委会必须在进一步了解后才能做出回应。当被问到如果卡式台胞证与港澳地区的返乡证一样，政府是否会表示抗议，夏立言回答说，
真的是我们必须要再看啊，譬如说如果它的很多形式是不是跟别的地区，譬如说港澳地区的是有什么做一个比较，如果它纯粹只是代替台胞证，从纸本的台胞证变成一个卡式，还是它有别的其他的更多的功能、更多的用意在里面，我想这一切都要等到我们进一步了解之后才能再做评论。
有分析说，大陆免签每年将为台湾民众省下10亿多新台币。有大陆学者认为，台胞大陆免签注可以缩短两岸心理距离。但是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强调说，陆委会更关注的是这些做法有何用意，以及是否影响到台湾的尊严。他说，
省这个钱当然对个别的台商来讲是很重要，不过我们更注意的是这个卡是不是能够维持到两岸之间这个一些现实的状况，以及能够触及到台湾的这个尊严跟尊重。
在另一方面，针对刚刚赢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提议两岸签署和平协定，夏立言表示他尊重所有候选人的主张，但目前两岸互信不够，台湾还没有建立社会共识，因此在马英九政府目前的情况下，政府不会改变先经后政、先易后难的原则来跟中国大陆进行谈判。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继续关注台湾。随着台湾总统选战的发展，九二共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执政党国民党计划把九二共识纳入党纲，在野党立委批评此举是为了马英九总统的历史定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政策纲领研究小组日前完成相关草案，明确将巩固九二共识纳入党纲，强调捍卫台湾对等尊严，维护台海永久和平。台湾总统马英九近来多次在各项场合表示，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对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至关重要，也确实存在。台湾不论谁执政都应该继续维持。渴望成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表示，九二共识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应该走向一中同表，两岸是整个中国的一部分，其主权宣誓重叠，宪政治权分立。洪秀柱还强调，两岸不是国际关系，也不是任何一方的内政事务，而是整个中国的内部关系。如果两岸能对此有共识，签署和平协议就能拨云见日。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委员、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陈其迈告诉美国之音，九二共识在台湾还是有争议，国民党此举主要是为了马英九的历史定位。
列入国民党的党纲，这个是在历史上记上马英九一笔啦，所以这个是墓志铭的效果啦。对国民党这个越走向极统的路线来讲，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啦。
陈其迈委员还说，外界一般认为一中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洪秀柱的这项主张是更明显的迈向统一。民进党不承认两岸之间有九二共识，该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在美国访问期间表示，大家花很多时间争论这个问题，但是不要忽略一个事实，也就是1992年两岸都希望能推进关系，即便有不同想法都希望能相互谅解，持续交流，求同存异。国民党立委纪国栋告诉美国之音，一中同表虽然比一中各表更明确一些，不过其中还是有模糊的空间。
如果说要非常精确来解读这语义，这个同表大概是介于一中各表跟同属一中这当中，一个稍微有点模糊，但是比较倾向同属一中，但是不是完全等同一同属一中。
纪国栋委员还说，洪秀柱不需要避讳被归类为统派，因为中华民国宪法的精神就是如此，只是目前两岸对于中华民国的主权和治权存有争议。纪国栋还指出，国民党把九二共识列入党纲，虽然没有违背长久以来的主张，但是为了选举而这么做，事实上是有点画蛇添足。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还谈到，台湾现在无法打仗反攻大陆，但是可以用台湾的制度吸引中国13亿的民心。中国方面不断强调，两岸关系现状就是海峡两岸虽然没有统一，但是同属一中，并且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发展，否定这个基础，两岸关系将找不到出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收入不平等成为当前全球性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目前发达经济体的 贫富差距已经扩大到数十年来最高水平，而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情况虽各有不同，但在教育、保健和财务状况等方面，不平等仍然相当普遍。该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也为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下面是肖洵的报道。
IMF 星期一，也就是6月15号发布的这一份有关收入不平等的起因和后果的报告，将贫富差距称之为当前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决定性的挑战。该机构亚太项目副主任卡尔帕纳·科克哈尔在当天的报告发布电话会议上说，
As you all know, widening income inequality is a hotly debated issue.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s at its highest level in decades.
众所周知，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不平等也正成为新兴市场面临的主要的问题。
报告说，在拉丁美洲、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以及中东和北非部分国家，在不平等问题上有所改进。不过，即便如此，报告指出这些国家仍不可忽视其普遍存在的机会不平等状况，具体而言，即受教育、获得健保和财务援助等方面的机会仍不平等。 IMF 就此在政策层面提出两方面的建议。首先，各国决策者应该重视贫困人群和中产阶级，因为中下收入阶层的人是消费的主要动力所在。报告发现，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本身具有相关性。如果提高收入最高端 20% 的富裕人群的收入，将令今后五年的 GDP 增幅下降 0.8%。 而增加最贫穷的 20% 人口的收入，反之会在同期推动 GDP 增长 0.38%。 报告作者之一科克哈尔说，
And there are a number of interrelated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nels. But basically, the bottom line is our finding is that focusing on the poor and middle class.
尽管有多个相关的经济和社会经济渠道，但从根本上讲，我们的研究发现，将重心放在贫困和中产阶级，实际上是对增长有利的。这就意味着终止贫困将推动整体的繁荣，我们将是视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
报告说，现有的大多数研究都将重点放在发达国家、基尼系数的驱动因素以及富裕阶层收入的增长，而该研究则试图将视角放在各国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贫困以及中产阶级。报告说，技术发展和由此造成的技能溢价在发达经济体是导致不平等的因素，技能溢价的增长与收入不均衡的扩大有关，而个人财务状况恶化则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不平等的扩大相关。 IMF 的报告总结说，各国在应对不平等问题上并无统一药方，而需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寻找导致不平等的根源，以做出政策上的应对。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前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日前宣布2016年竞选总统，他是美国前总统乔治 ·W· 布什的弟弟，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儿子。杰布·布什正在努力使自己同别的总统候选人以及他的前总统家人有所区别。下面是普里苏蒂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杰布·布什登台正式宣布竞选。其宣布竞选的仪式，无论形式还是声势都与众不同，因为他试图同其他候选人划清界限。齐利诺家族是古巴裔移民，他们在用西班牙语唱歌，有的则用西班牙语讲话。
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美国下任总统杰布·布什。
杰布·布什任佛罗里达州州长七年，率先推动学券制以及特许学校，同时减税并缩编政府人员。他表示要推动美国经济成长，这为共和党籍总统候选人说，
实现4%的增长率，同时创造1900万份新的工作。
布什家族的名字有利于他的竞选筹款。他的父亲老布什和哥哥小布什都是总统，
不过由于小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不受欢迎，也许留下来的影响是一种诅咒。共和党的战略分析人士福特·康奈尔说，
杰布·布什需要打造的是杰布而非布什第三。
这位最新的共和党籍总统候选人讲英语时夹带西班牙语，他说他在竞选中将推动为全体移民创造机会。他在回答一位移民问题抗议人士的问题时脱稿批评奥巴马总统。
美国的下一任总统将通过实质性的移民改革，这样问题将能得到解决，而不是通过总统的行政命令。
杰布·布什是保守派，但是他支持移民改革，支持建立具有共同核心内容的教育课程。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迪尔说，
杰布·布什必须解释这类投票的内容，同时同希拉里·克林顿一样，杰布·布什必须解释为什么竞选中没有更新鲜的人选和面孔。
希拉里·克林顿目前是民主党的领先竞选者，她的丈夫比尔·克林顿也是总统。面对可能出现的第二个克林顿总统和第三个布什总统，其他的潜在总统候选人可能会对这种情况提出质疑。美国之音新闻记者普里苏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把焦点转到中国，在中国宣布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包括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国各主要官媒纷纷刊登文章，表示对周永康案件的处理彰显全面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昭示了中共依法惩处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司法的进步。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周永康案的审判不仅无法体现司法的进步，反而标志着中国法治的倒退。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6月13号头版刊登标题为“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对周永康案件依法审判”的文章，称对周永康案件的依法处理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充分昭示了党中央依法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文章援引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张秉志的话说，无论是从程序上还是从实体上来讲，周永康案件的审判都体现了依法依据。对于中共对周永康案的处理，外界最大的质疑之声之一是案件没有公开审理。新华社6月11号报道说，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鉴于周永康案中一些犯罪事实证据涉及国家秘密，依法对周永康案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中国知名刑事辩护律师、维权律师莫少平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官方称周永康的案子是涉密案，所以不公开审理，但是严格来说，这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那么他涉嫌三个罪，其中只有一个罪是涉密的。
对，
所以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规定来讲呢，那就是说不涉密的那两个罪他应该是公开审理了。
嗯，
那么在审理涉密的时候，那就是说那些所谓旁听人员那些人退厅，
嗯，
那么因为涉密，这个才是严格的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审理。
人民日报援引江苏贝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宗延军的话说，就公布的信息看，办案机关在各个环节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按程序办案，贯穿着以依法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理念。但莫少平认为，周永康案的处理在程序上也是不符合规定的。他表示，按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需提前向外界公示案件于何时何地开庭，因为司法程序并不涉及国家秘密，是没有保密可言的。他说，
就程序上没有涉密可言的，
对，
也就是我应该什么时候开庭审理，啊，然后我什么时候宣判，等等，这个都应该是按刑诉法都有相关规定，都应该是对外披露的，啊，比如开庭前几天我应该公示出去，只不过你公示的时候你写明我这个案子是不公开审理的。
莫少平律师还表示，近年来处理的一系列受贿案显示，中国在受贿量刑方面至今仍缺乏统一的标准，存在很大的伸缩性。他说，
作为当前中国来讲吧，啊，包括近些年来 实际上从实体法的角度来讲，它量刑的标准是不统一不一致的。
嗯
啊
嗯
也就是说你这个周永康涉嫌1.2亿对吧，受贿涉嫌1.2亿，然后你才是一个无期徒刑啊。我不说别的，就我曾经是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的辩护律师，那他在涉嫌600多万、700万，那就判了一个死缓。
对，
哎，当然我就不举其他的例子，您可以上网一查，一检索可以很多。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前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鲍彤对美国之音表示，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案件同样涉及国家机密，但当时还对他进行了部分公开的审判。与薄案相比，对周永康案件的审判显示中国司法的倒退。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讲过，周永康的事情是要公开审判的，我有这么个印象。
对，
如果我这个印象没有错的话，那么后来变成不公开审判。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使人很容易感觉到所谓国家机密是一块遮羞布。
嗯，
凡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嗯，
凡是不便不便向世界公开的东西，凡是有害形象的东西，通通都要变成国家机密，保护起来。
人民日报6月11号在新华社宣布周永康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消息后，发表评论员文章称，周永康案的处理充分说明，党纪面前没有特殊党员，国法面前没有特殊公民，无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没人能当铁帽子王，只要破坏法纪、践踏法纪，就必然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这篇评论员文章的标题是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曾于去年7月29号新华社发布周永康因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的消息后，接连发两篇评论文章，称周永康落马显示中国反腐力度达到空前的高潮，彻底破除了所谓刑不上常委的传言。中国主流官媒认为，周永康被判刑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中共以判处周永康无期徒刑践行了总书记习近平近年来提倡的依法治国理念。前中共高官鲍彤认为，以这种逻辑来评价中共的所谓依法治国标准太低。他说，
刑不上什么，那是跟什么人比啊？那是跟什么人比啊？跟皇帝比啊？你要是说共产党跟皇帝比是进步了，我看我不叫不出来，我只能哭出来。共产党跟这种东西来比，那就是说不愿意跟干净的东西比，要跟肮脏的东西比。
鲍彤表示，只有从制度上下手才算得上是有意义的反腐，否则打死一只老虎和打死十只老虎没有太大区别。他说，
中国的腐败从现在看出来呢，应该看清楚了，不是个别人的品质造成的，或者说根本来说呢，它是一个社会制度造成的。因此呢，这个问题就好比是这样，有丛林就有丛林法则，就有老虎，因此你打死一只老虎跟打死十只老虎，我看没有意义，你只要存在着丛林法则，那么就是老虎就不断的在那产生。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近来，中国政府把在新疆推行双语教育作为维持新疆地区稳定和促进新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略，但是在世界维吾尔大会指定的第一个世界维吾尔语日到来之际，一些维族人表示，中国在东突厥斯坦，也就是新疆推行的这种教育体系，实际上是要消灭维吾尔语，从而消灭维族人的民族认同感。他们还警告，如果中国政府不改变目前的政策，新疆将不会有和平与安宁。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6月15号，美国维吾尔协会在华盛顿举办了一个以维吾尔人对教育的呼声，中国以同化为目的的在东突厥斯坦实施的双语教育为题的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有维吾尔问题的专家，也有曾经的维族教师和学生。 他们告诉与会者，中国政府目前所实施的所谓的双语教育只会给维吾尔人以及被他们称为东托厥斯坦的新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尼加热目前正在美国读大学，他曾经是一名民考汉，也就是进入汉语授课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他在研讨会上讲述了民考汉让他失去了说母语的能力，并忘记了维族的传统。
So since I remember first day going to school, the course book when I opened there is no my mother tongue anymore. It's all full with Chinese Mandarin.
我记得第一天上学，我打开课本，看到的不再是我的母语，所有的都是汉语。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开始失去了说母语的能力。甚至简单的日常生活的对话，我也完全忘记在向长辈致意时，我要将手放在右边的胸口。双语教育可以说是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模式。
他说自己从17岁开始，通过私人授课，才真正开始了解到维语和维族人的传统文化。他说双语教育让他失去了身份认同。与一般人所理解的双语教育不同，在新疆的双语学校，维族学生每星期只有6个小时学习维语，众多的课程比如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等科目都是用汉语授课。尼加热是在新疆接受双语教育的数十万维族人当中的一个。中国共产党政府对新疆的双语教育应该是开始于1990年代末，当时新疆大专院校的维吾尔语教育全部取消。2004年，汉语成为新疆中小学的主要或是唯一的教学语言。自2009年7月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导致将近200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的暴力冲突之后，中国政府更是加大了在新疆推进双语教育的力度，把双语教育作为维护新疆稳定和促进所谓民族团结的一个途径。2010年，新疆自治区政府发布《自治区少数民族学前和中小学双语教育2010到2020年的发展规划》，规划要求2020年实现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双语教育的全面普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5月访问新疆，在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要求推进双语教育，加大对新疆的教育投资。2014年，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说，双语教育对新疆的稳定是关键。美国维吾尔协会副主席伊利夏提说，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双语教育达到彻底消除维吾尔人的身份、文化、传统、信仰，最终同化维族人的目的。
I mean the Chinese bilingualEducation, actually, it's not bilingual. It was a.
中国在东突厥斯坦进行的不是双语教育，事实上是从根本上破坏维吾尔族的文化，这是中国政府的一项长期计划。
伊利夏提1980年代末在新疆石河子市技工教师进修学校担任教师。他说，接受了整套中国教育的民考汉学生可以说流利的汉语，他们不认识自己的文字，不知道自己民族的文化、宗教和信仰，更有甚者，他们甚至看不起维族的文化，但是他们却又不被汉人社会接受，而这样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呼吁伊拉克方面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加大努力。卡特说呢，伊拉克政府没有能够提供充足的地面部队，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目前占领了伊拉克境内大片地区。欧盟各国政府就延长对俄罗斯6个月的制裁达成初步协议，这一制裁是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所起的作用。克里姆林宫随即警告说，莫斯科将做出报复行动。瑞士检察官正在调查涉及2018和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申办过程中53起可能的洗钱事件。瑞士司法部长劳伯星期三说，相关银行通过瑞士反洗钱警报系统报告了这些交易。他说，银行履行了报告这些活动的职责，这个案子规模巨大，非常复杂。希腊中央银行星期三发表声明警告说，与国际债权国达不成救助协议的后果将是衰退、收入减少，乃至希腊退出欧元区。美国央行官员表示，美国经济今年前几个月已经走出衰退。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